不过待会讲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得见了哈。那导师在成佛之道是依据，基本上是依据大智度论卷十九，把三十七道品收摄为这十法，这是大智度论说的。那导师引了这种说法过后呢，那他再用自己的一个理解再收摄为八正道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十七道品怎么收摄。大家都知道我们三十七道品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什么？思念处。所以思念处在这里出现。哎，大家你们先看啦哈，不然等一下你抄了也没有用，回家看不懂。那第一个呢，思念处在这里。你看它思念处放在哪里呢？会啊，是阿毗达摩呢，是思念处呢，是把它放在会所设。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有跟大家说哈，思念处它是修止观能够得到无我正见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它是阿毗达摩都把它设在会所设啊，思念处。那刚刚我们所讲的三十七道品第二组是什么？四正勤。四正勤就是在哪里？第二个啊，四正勤在这里。好，那再来呢，五根，对不对？五根五力嘛哈。哎，不是，还有四神足啦，你看我乱你们也乱哦。四神足在这里，四神足在定啊，所以你看四神足呢，它是全部都是修定的方法，这四个，所以在定。那再来是五根五力嘛哈，所以五根跟五力是一样哈，那就是性净念定慧嘛哈。那我们先来看性在哪里，在这里啊，在最上面，性，性根性力在这里，然后呢，精进根精进力在这里，还有呢，念根念力在这里，定根定力在这里，慧根慧力在这里。好，那这个就是五根五力，就是这五个啊，这五个，这样我圈起来了哈。再来呢是七觉知，对不对？七觉知 OK， 那我们从上面看下来了哈，精进觉知啊，这是精进觉知，这是念觉知，定觉知，折法觉知，还有哪里有？就是这后面这三个，就是喜觉知、舍觉知跟清安觉知。OK， 那这样七觉知完了嘛？哈，好，剩下的就是八正道了。剩下的就是八正道啊，就是第一个是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啊，有没有？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OK， 八正道，对不对？所以这十法呢，十法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呢，依大智度论卷十九收摄为这十法，三十七道品可以收摄为这十法。那后来导师又补充了一句话哈，在成佛之道他说，正见成就的话就一定有性成就，就是正见有建立正见的人，他一定有信根呐、啊，就他对三宝四谛的信心呢，他是非常的坚固的。所以正见成就的人就一定有信根。所以正见跟信根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正见是因，信根信力是果，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呢？这两个啊哈。把它这样连起来，这边跟这边啊，就是性跟这个正见哈，他们是有了正见就一定有性跟性力。好，再来的话呢，他说如果我们成就禅定，就有喜舍清安这个；如果我们成就正定，他说。我用不同的颜色好了哈，这个是成就正见的话， 就会有信根信力。那他说如果我们成就镇定，我们成就镇定的话，就会有喜觉知、清安觉知跟舍觉知。这个就如果我们有镇定的话，就会有这三个，就是我们有了禅定的成就的话呢，我们就有喜觉知、舍觉知跟清安觉知，这个是禅定的功德。所以如果你看哦，如果是把相同的再减去的话，你看哦，现在我们现在如果是按照导师这样收摄的话哈，第一个就可以减去了，对不对？第一个可以减去了，这个信可以减去，为什么？因为信跟心力可以包在正见里面嘛，有没有？所以这个信可以减掉。那再来呢？还有哪一个可以减？后面三个啦，后面三个可以减，对不对？因为它镇定的话就有这三个啊，所以这三个后面三个也减，所以剩下是几个？就是勤念定慧寻思跟戒，对不对？那这二四六这六个呢，最完整的是哪一个道品啊？就是这六个哈，这六个没有被剪掉的哈，比如说第六和第七，没有其他的道品，只有八正道，对不对？八正道才有寻思跟戒法。所以呢，导师说，在所有的道品里面呢，就只有八正道最完整。所以八正道，你看它有戒、有寻思、有慧、有念、有定、有慧、有精进。这六个八正道都包括了，所以这六个呢，导师说这六个只有八正道有而已，这六个只有八正道有，所以在三十七道品全部当中，导师说八正道是最圆满的次第，最圆满最圆满，其他的气觉知跟四念处那一种呢，都还没有八正道这么圆满。所以在导师的书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八正道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所以导师是自己有抉择的，在他的书里面就有抉择过很多次。到这里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了哈，这没有很难嘛。所以啊，我们说三十七道品虽然是有七类三十七道品这么多，但是我们只要好好的把哪一个修好，就全部都修完了，八正道这样啦，你看多么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掌握好八正道，其他三十七道品可以收摄在里面啊。好，我们再往下看182页，182页图表的下面啊，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阎浮提内诸依师中，往最为第一，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其意，心中结使烦恼邪见以毁病药尚不能达，菩萨于中运作是念，我终不以四药为主，我当求习处世制药，亦修一切善根福德。菩萨治制药已，遍道十方，毕竟了治一切众生。好，那这个是处世制药治啊。好，我们来看183页的地方。那毕竟的出世之要啊，就底下要说明啊，以我执细浊而起的是世间法。那了达空无我，超越这样的世间法，就称为出世啊。那出世的佛法本意，很多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啊。那如来要说明出世之要，先以比喻来说啊。好，我们看第一段经文的解释啊。大迦摄那 譬如我们这个地区就称为南盐福州，那从一棵盐福提树得名，所以叫做盐福提州。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44哈，刮胡二啊，佛法概论，那导师是第二行哈，有提到说南山的盐福提有一条河叫做盐福提河，有没有？我们的盐福提是依这条河而得名的，跟经典的记载哈，以一棵树而得名有点不同啊。那这一棵树盐福提树，它是出自于长阿含呐、啊，出自于长阿含说我们这里有一棵树叫做盐福提树，所以称为盐福提啊。不过这个都是传说啦，看大家要哪一个啊。嗯，好，我们回到上面哈、啊，在这盐福提内，所有的医师要首推这个奇遇医哈、啊，奇遇医王最为第一。因为他是大医王嘛，啊，是频婆沙罗王的孩子，王子啊，那他是当时僧团的特约医师。你看导师还用特约医师，导师那个年代还这么先进的名词哈、啊，嗯。那大家因为这个奇遇啊，奇遇哈、啊，这个人物呢，因为我对他也是很好奇啊，所以我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啊。大家看一下注脚45啊，他本来呢是一个这个频婆沙罗王跟一个奴，好像是一个什么奴婢哦，奴婢生的孩子的哈 啊宫女啊，哎，宫女生的孩子。那但是呢，他后来认了他父王过后呢，他还是远离啊，离开。那我们看这个刮注脚45刮胡二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奇婆啊，在这部经的翻译是奇婆，他跟他爸爸说啊，他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呢，手就持着这个真药囊啊，啊，就是这个药包啊，出生的时候就手拿着，所以他应该要行医的啦啊。所以大家看你出生的时候拿着什么啊？长大就是做什么 ？OK， 好，那我们来看184页哈，184页。那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所以被赞为医王哈、啊。那虽然是这样，不过经典说，假使让三千大千所有的众生啊，都像这个奇婆啊、奇遇这样的擅长医术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医不了的病。不过那如果有人问起说人们心中的烦恼啊、疑悔等等的这种心病该用什么药来医治呢，那大家尚不能回答，其实就是世间人不知道了，那又从哪里回答呢、啊、连答都答不出来，何况治疗啊？所以即使这种医生啊、医王啊再本事都好啊，他还是医我们身体的苦，对不对？生病要找医生，心病要找谁啊？心理医生啊，找佛陀啦。心病要找佛陀，不要找我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诶，这个经文是不是刚刚也没有出现过的、啊、这个有出现过吗？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出现过，对不起哈、啊、有出现过。好，那我直接讲他下面的解释哈、啊、结使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啊，有烦恼就有业，有业就有报，这个就是祸业苦啦啊，就是祸业苦。那所以解脱生死那根本要在哪里下手？祸啊，就是烦恼啊，烦恼。那但是世间的医师虽然知道治精神病啊，应用心理治疗，但心中的烦恼投诉啊，就是可能是数量的意思吧哈、啊，或者是利用呢，根本不明了，那不能够认识病源，也就不能够下药治疗，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意思啊哈、啊，不是说完全不能啦哈、啊，嗯，那学菩萨道对于这当中的道理要有深刻的认定。 知道这不是世间一般所能了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思维：我终不与一般的事要为满足，我应该修学处世间的智要为悟啊！不但学习处世的智慧，还要修学一切的善根福德，福慧双修才能自他两利。那菩萨有这一种智要呢，才能够遍十方去疗治众生的一切生死重病啊！所以菩萨在累积这个福慧资粮的时候呢，其实在累积他的什么呢？这种制药的啦，哦，他前面在修这个福慧资粮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累积这一种制药，就是能够处世的制药啊，智慧的这种药物啊，能够疗治众生啊。所以啊，菩萨为什么要广学一切法事？法门无量誓愿学呢？我们如果学的方法少，我们的资药呢就少啊，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医方啊就有限啊。如果我们学的多，医方在手呢就很充裕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何谓诸法尽一切法无我无人，那这里开始进入什么呢？随意正说啊，那这里就是标法性空以观心。所以我们在观察法性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会出现一些现象啊。这时候我们要了知这个心相啊。好，那我们来看185页的地方。在谈这个处世的必经之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不二的解脱门。那导师在说明之前呢，先来介绍唯识跟中观的现观次第，就是修行的次第呢，是有多少不同方法方便不同，但是呢，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一致的啊。那我们看第一个唯识中所讲的现观次第，这个现观就是一般在阿含经现观就是出果了，或者是现证啊，见道或者出果。那我们要得到这种无漏的体证呢，它的次第是先观所取空啊，大家把所取空圈起来。那其次呢，再进一步观能取空啊，就是能观的心。那所取的话就是所缘，那能取的话就是能观的心。那这种能所双泯就能进入空性。第二，中观中的次第呢，也是先泛观一切法空。这个泛观哈，不是通泛的意思，这个泛的意思也有广的意思，广啊，广观一切法空。他先广观一切法空，像金刚杵，他投的是前面的是广观，那但是要进入见道的时候呢，他就集中在无我无我所啊，所以就是次观能观的心也空。这样子就能契入空性啊。那这两宗呢，大致相近啊，只是唯识的方便呢，是以唯识无尽，或者称为唯识无益为修行的方便啊。那唯识就是只有心啦，没有尽的意思哈，只有能没有所啊，这是它的次第的方便。那中观中呢，是直接以这个原生无性空啊，就是缘起性空为方便。那我们来看一下唯识的修法哈，大家请看注脚46，注脚46，刮胡一的成佛之道哈，第三行后面，唯识呢，它是先观什么呢？通达实无外境。就是他要，因为他是唯识嘛，唯识就是唯心识，唯这个心。那先观外在的境呢，都是内心啊种子所现，是无自性的，是我们的唯识啊，那所现安立的。 这就能于这个依他起的缘起当中不生片计执、啊、不生片计执，就是片计执是空。那如镜像空不可得，如果外在的镜像不可得，那反思内在的虚妄分别事也就因而是去对象而不生。那外在的境无所得，内在的事也无所得，那这样能所双泯，就能进入空相，就是圆成实性、啊、就是能够进入这个实相。这是唯识的修法、啊、那中观的修法在哪里呢？注脚四十七，注脚四十七第一行，那先观所缘的一切色声等诸法人天等众生、啊、就是法跟人都无自性可得，不可取不可着。那因为萨迦耶见的相应为能观者，未能遣除，未能现证、啊、那进一步呢，就是先观外在的人法不可得，但是萨迦耶见还没有断。那进一步就是反观这个菩萨本身，就是能观的心不可得，那就是萨迦耶见要断除。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灭一切戏论误入这个无分别法，无分别法就是无为法、啊、就是空性。好，那这个就是这两宗的方便不同，但是所证的空性是很一致的、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的地方，那表格下面呢才进入了这个消文、啊、经文的消文。那导师的解释是，如来乘上面的譬喻进一步提问，什么叫做出世之要、啊、那这是先依经论的教理了知诸法都是从缘和合而生，一切法依众缘而有而生，就是持有故必有嘛，持生故必生，所以这里导师就用有跟生，有没有啊？离弃因缘就什么都不存在啊，这是确认佛法的根本法则。第二，既然一切都是因缘有，那要深信一切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请看186，那后面又出现新的四个语词哈、啊，就是知者见者作者受者，这个这也是我的译名啦哈，在我们等一下188页会再出现一次哈，这四个，这就是因依因缘和合的法则性的诸法无我法印啊，这样的我人道知跟见呢都是我的译名，在大般若经中这就是16种译名。这个在我们讲我们课本的99页哈，已经有看过这16种译名的哈。那上面在解说我空的时候呢，已经有说到前面的四个语词哈，我人众生受者，跟《金刚经》是一样的啊。那外道凡夫对于自我以为有一个能知者、能见者，作恶啊、作善、受报，那这是。所以这个知见等等呢，其实是我的别名啊，在缘起无我的正观中，一切都不可得啊。能信得这个诸法无我，也就能够呢信解通达无我我所啊。那这个信解通达，就是一般。我们会把它顿开，因为底下的解释呢就分成这四个啊，就是性解通达无我无我所啊，就是我们看下面哈、啊、阿拉伯数字4的地方，就是解释这四个啊。性是什么呢？就是依人或者是经论所说，经过教理的推比而起性啊，这个就是文会，这个就是文会啊，你在旁边注明一下。那解呢，就是经过思维而得到深刻的理解，这个是思慧。那修呢是通达，就是深彻的了达啊。那无我呢就是证，无我也就是没有我所啊， 所以无我是我空，无我所是法空啊。所以文思修正。那这个经文呢、啊，主要是说，我们回来185页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他说菩萨呢，修学这种出世之要呢，那出世之要是什么内容呢？啊，如果我们看经文啊，哈，简单看这个经文185页的经文哈，菩萨要了知诸法从缘和合而生，那他要信解一切法无我无人啊，那这样的无作者无受者，他就能够呢信解通达无我无我所。所以这里的信一切法无我无人呢，他只是第一个层次啊，就是信解无我法。那他接下去还要解啊，就是闻思修正。所以他这个出世之要呢，他其实是有闻思修正的过程啊。好，所以他菩萨的，因为出世之要他就不是世间的，他是有透过闻思修正的过程啊。所以菩萨如果他自己没有闻思修正这一些无我无我所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教导众生处世间法啊。嗯，好，我们回来看186页的下面的经文第三段啊。进一步要反观这个能观的心相也空啊，上面是广观一切法空啊，那下面是能观的心也空啊。一般人大都是依势利我的，这个势呢就是我们的心势啊，建立这个我，所以这就是广观法空。那其次呢就是反观这个能观的心啊，我空，而后反观我空的现观次第啊，就如前面刚刚所说过的啦啊。好，请看187，如上所说的我法皆空是最难信解的，一般都误以为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听到空就不免落入恐怖啊。但是大乘利根的菩萨呢，从原生无性去解空，知道毕竟空中不爱一切啊，就是毕竟空是宛然有的。有是什么呢？宛然有是有什么呢？因果不失啊，就是有业有报，有修有证，能够于毕竟空中建立这一切法。所以菩萨能够于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52，注脚52的刮胡二啊，在187页的注脚刮胡二中观经论这个地方啊，我与法即等于我跟我所啊，所以我空跟法空就是我跟法我所啊。那刮胡这里导师用三个面向来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我跟我所，我与我所依住啊，我是依五蕴和合而安立的。刮胡二，我与我所缘了啊，众生每于能认识的为我啊。刮胡三，我与我所的执取啊，就是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茶杯是属于我的啊，所以身体跟茶杯就属于我所，这即是萨迦耶见的执取。那佛法说无我无我所，侧重在萨迦耶见。换言之，那导师说，依着这种实在不变独存的法我性，引起绝对的萨迦耶见，为一切依自我为中心而发展为自爱自慢无限的欲望的源泉啊，也就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这个萨迦耶见就是产生爱慢啊等等的根本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真的要到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反观我空啊，断萨迦耶见啊。 再来的话呢，就是提到毕竟空而宛然有，那底下就是我们看注脚五十三，注脚五十三刮胡二，导师在般若经讲记也有提到，一切法同归无得空平等性，但毕竟空中不爱一切。那第三行有提到一即空的缘起因果宛然，有没有因果它是不失的，不会错乱。刮胡三空之探究，龙树的缘起及空性是超越数量，超越数量的空性不爱一切，那空无自性不是别别的存在，所以可说一缘而不异，不异成立一切法，所以菩萨呢，他能够在这个毕竟空中不净不布，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很希望能够证得诸法空性，但是真正让我们就是放下一切呢，要证得空法的时候啊，凡夫都会有敬畏，对不对？因为害怕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但是呢，在般若经形容菩萨的境界呢，他反而不会哦。他如果真正能够体证空，他反而没有敬畏。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不明了的现象都是妄分别，这不明了的一些现象啊，恐惧啊，都是妄分别。所以如果真正体验空的人，他反而是非常不会为境界所迷惑的，他不会有所怖畏，所以般若经这里就有提到说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卷41呢有提到说，菩萨有所见有所不见则有怖畏。他说啊，如果我们还有分别，有些东西是有所见，有些是有所不见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分别心，就会产生怖畏，那如果都无所见，这个都无所见就是毕竟空，他就无所畏，就是菩萨证的法假，他就能够一切都无所畏。好，我们请看188页。那菩萨不但不惊怖，而且深信不疑，更加能够勤加精进，所以菩萨由薄反约，就是像金刚杵，由薄反约，从一切法空中求心相不可得，就是能观的心不可得。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说知见作受。请问大家这四个字是什么？知见作受，我的译名，对不对？好，我刚刚有提醒大家，这个就是186页第一行这四个字：知者、见者、作者、受者，就是我的译名这四个：知见作受。那因为有这个我，所以系缚解脱众生，总以为心在主宰。有心可得，为众生妄执的最后堡垒，所以非求心相不可。所以我曾经有问就是我的师兄，他们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因为我好奇，我又问他，我说帕奥禅师怎么教导这像清净道论讲的这种毗婆舍那观，这种无我观他到底是怎么教的。那他就举一个例子给我了解，他说一般我们都说观察当下这个身受心法没有一个我，没有我所，哎，好像这个就是诸法无我，对不对？一般人解释到这样好像就已经是蛮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他说在泡奥禅师那里的解释呢，他还是用阿含经这一种语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做这种破我执的毗婆舍那观呢，他一定要观什么呢？就是三界中这个我都不可得，内外都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我也不可得，他要观这么多相的呢，时空这一切我都没有任何地方有一个我安住的地方，那这种我执才能彻底的破除。他说如果我们只有观当下的话，他说啊，他们在学习禅修的时候呢， 老师有说，如果我只观察这当下没有我执，他说也不见得这个我执能够断除。为什么？因为也许我会这个我执呢，会不执着欲界的身，他会执着什么呢？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生命体啊，所以在我执的这一种断除当中呢，他们也要观啊，欲界这个无我，色界无色界也无我啊，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断我执的时候呢，阿毗达摩哈，他们很好玩啊，他们两种系统不一样。在北传呢，阿毗达摩他断见惑呢，是断什么惑啊？见惑是怎么算的？是横的还是竖的？你们听到见惑的定义是什么？见惑，我们断见惑就是见道嘛，哈。见惑的话是断哪一种惑？身见、戒禁取、疑，就这样吗？不是啊，如果是像有部哈，他们讲断见惑的话，就是三戒啦，对不对？欲界、上二界的惑，它是这样分的嘛，所以苦法智、苦类智就是三界，它是用数的来说的，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所以你看哦，如果按照北传的阿毗达摩的话，他断欲界的这一种执取心，他为什么也要断上二界呢？因为我们的我执啊，如果不执着欲界的，他会去执着上二界的，所以他叫苦法忍、苦法智，就是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智慧呢，连上二界的也不要执着。但是南传阿毗达摩、哦、他们不是用三界的，他们用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是用横的。他会观察，像清净道论说，现在这个我是因缘所成的，那过去这个我是不是因缘所成？是。未来呢也是，所以这推知这三世我不可得，他们是用这样子的、哦、所以阿毗达摩有些是用时间相来观，有一些是用空间相来观，都可以的、啊、但是这个我们凡夫的心相啊，是最难破除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个。从前慧可禅师、啊、就是二祖嘛、啊、中国禅宗的二祖，向达摩来求法，那他以为有心可得，所以忧悔不安、啊、不得自在。那他就跟达摩禅师说，达摩禅师就问他说，将心哪来，我来帮你安、啊、那这就是要他反观自心，寻求心相、啊、到底内心有什么不安、啊、那慧可禅师求法的结果呢，就是求心了不可得，他也因为这样而开悟嘛，成为二祖、啊、那这跟下面观心一样，也就是安心解脱的不二门、啊、不二法门。所以反观就是由薄反约的修法，在中观来说就是断我所的那个关键、啊、那这个我执真的不容易断啊。那所以我们是往下的内容呢都是着重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的心蛮麻烦的，所以他接下来的科也是观心呢，有没有？所以一般我们说我们的心没什么啊，心好就可以哈、啊、实际上在佛法来说，这个心是最微妙最难破除的执着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看下面的部分啊。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吗？啊，请。哦，跟内观啊。看你是一般以前啊哈。以前有特别的一些禅修方法，他称它为内观、啊、实际上在阿含经、啊、内观就是观察我们的内身，就叫内观，没有什么，不是某宗某派的专有术语、啊、但是后来有一些禅修方法，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内观、啊、其实佛法我们哪有 不管南北藏、哦、没有一种修法是外观的啦，大家都是内观，因为我们要断我们自己的烦恼，不是断别人的烦恼。对，所以这个内观在佛典上、哦、其实是大家通用的，大家通用的。后来才有一些人、哦、他就是觉得这个比较能够描述他的宗派，他用这个内观这个语词、哦、形容某一种禅法。实际上他修的方法跟阿含经跟其他的比如说马哈喜啦、哦、那种是大同小异的，可能只是切入的下手处不同、哦、所以内观有时候他们可能是修受念处，对不对？有一些是修身念处，都有，都可以称为内观。哎，嗯，还有问题吗？我看你们回家就好了，这个就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好了好了，我也累了。嗯，好，我们啊，我先预告一下哈，我忘记跟大家说，因为那我们的那个志工呢有说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报名下一期的那个我们的导读班啊，我们下一期下个学期哈、哦、三月开课嘛哈，我们要上学佛三要。哎，学佛三要，因为我跟住持讨论啊，我跟他说我们上次巡回讲座哈、哦、都意犹未尽，都是哦自己看有没有，都没有真的看到嘛哈、哦。那所以我想借用下学期的三个月呢，我们好好研读学佛三要啊。所以从这个礼拜天啊，因为今天已经大家要回家了嘛哈、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可以报名了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啊，还有一个忘记讲，就是因为现在哈、啊、我来这里不知不觉也好几个学期了哈，我也觉得自己有一点很健忘了，不能太伤脑筋了现在。所以呢我有跟弘应长老讨论的结论呢，就是我们下学期哈四点就结束了，四点提早半小时好吗？好，越早越好是吗？你们其实众生很可爱哈，又要精进然后又不要太累哈。好，那我们来回向哈、嗯、好，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